这片我看的还是津津有味的啊，就是你要是对这个意识形态有天然本能的这个抵触啊，这种板上钉钉的主旋律你无论如何都没得看。但是这个毕竟是黄建新掌舵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人家老江湖了，随手一捯饬那就是春秋笔法。开场没多久，你看这老毛恩来朱德在香山里给人家孙中山的一个那个衣冠冢啊扫墓，然后那个拍的还挺社会的。你说这历史上压根就没有这一出啊，这都是编剧编的。另外三个人鞠躬，但唯独朱德不鞠躬。其实这是上一集刘伟强倒完之后，这是黄建新延续刘伟强，你得拍出来那种陈浩南山鸡啊，打天二包皮，在蒋天养去世之后重整香港帮派过来扫个墓，刘伟强就会这么拍。我还特别喜欢一个设定啊，就是老毛啊在这里特别八卦，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个精力旺盛的不得了，他儿子回来了没聊两句就直奔主题啊，你这个什么时候把姑娘娶了？哎呦，总是在情感这一块，这部电影始终围绕着情感一直是发挥着很大的空间啊。自己保镖恋爱了，就说你这对象啊是不是那播音员，人保镖都愣了，我擦嘞，你怎么知道的？老毛就一天到晚就想这些，他有些台词写的特别有趣，什么这事儿不归我管啊，你找江青去啊，这种话特别好玩，你知道吗？就历史常识当中那种已经坐标性的人物啊，这个台词里这么一过，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很有意思的一个描写。老毛啊上班总会烦对吧，他那时候就只能藏在香山，因为有8000多个特务我要刺杀他啊。这个片儿英文名字直接可以改成刺杀毛泽东，因为这个片子主题就是讲的这个特务啊要刺杀毛泽东。那老毛在香山憋久了他也烦，他进城了去听梅兰芳唱戏，然后听完唱戏之后路边摊吃饭，这要结账了，说这个我啥时候出门带过钱啊，你们付钱。肯定致敬的星爷没跑了，那个店长就说看你这个人长得吧有一种贵相，赊账也行啊。老毛说那不行啊，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是吧，没辙了，这保镖自己只好垫钱啊。这钱一给，情节马上就切换成国民党那边啊，下野的老蒋在远程操控这个大半夜搬运银行钞票，这情节很熟悉啊，就是两个金钱官就做这么一对比，这独占里几乎有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么一场戏。那致敬的东西可多了去了，我跟你说老毛那个小女儿不是叫李讷吗，她在那个屋外头玩，屋里面老爸呢就在那批改文件，李讷拿个树枝啊在那撑着一个小竹篮子啊，你说这场景跟龙猫有区别吗？这是李讷可能也就4-5岁那么大，逮麻雀。一开始呢别人就拿了一只玩具麻雀假冒着逗他玩，他不喜欢，老毛来呢就告诉他这小麻雀可贪吃，你往这个竹篮子外面多撒一点米，把它从外面引到竹篮子里，这才能逮着它。这时候画面一切切的啥，这切的老蒋在那湖边上垂钓呢啊，桌上一口饭菜都没吃，对比都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从戏剧冲突上就非常好玩呢。哎，流量小生这个黄景瑜啊，他演的这个保安队长啊是个虚构的人物，就是往往一些私货和一些非常古怪的发挥就会放到这个虚构角色里，他不承担历史的责任嘛。大部分人的出场时间啊都处在一个败局当中，他一上任啊因为自己的工作的失职差点把那个聂荣臻给害死，哎我天哪啊！然后他那个部下啊在街上假扮成那个卖花生的，三言两语就被敌方的特务给识破了。黄景瑜在这时候的表演啊就特别像传统电影里面反派遭受打击的样子，他3番5次察觉到要刺杀毛主席的那个人，但是每一次都会因为一些极其弱爆的事情给跟丢了。你要说他一直放长线钓大鱼等着最后一网打尽也不无道理，但是呢路人这么给他一打岔，这个人跑了，想跟的这人就没了，就只能反映出黄景瑜这个角色啊这个技能啊非常差。他是啥意思呢？就是北京刚成立警察局，刚有这个保安大队，技能不够。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还跟播音员谈恋爱了，被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那个八卦人格，哇，蹭一下就起来了。毛主席就说：“给你写首诗，你拿着首诗啊去追那女孩，绝对中。”黄景瑜就说了：“不行啊，主席，你这个屋子里不能有任何的字据流出去，这是规定。”那毛主席就说：“靠，你妹规定啊！天知地知，你说我知不就完了吗？这就是。”黄建新在描写这个人物啊，他想把这个人物拉到很清明很真实的一个人物描写，但你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治社会最早的雏形，对不对？那个时候是刚要拟宪法的时刻啊，那整体上它其实是整个建国什么这系列啊蹭出来的一个外传，就叶问一二三之后又拍出了个张天志，但它的质量上其实是比第一集和第二集稍稍要强一点，我觉得，因为它至少前两幕都是有足够的人物描写的，而不是 是做那个历史的流水账。但是呢很遗憾啊，这一电影的第三幕也是垮塌了，因为这是个谍战片。等到第三幕的时候呢，张涵予演的毛人凤就是信誓旦旦的说，我们这次铁定赢啊，根本没有任何战术实施，然后这些所有人该被抓被抓，该自杀自杀，马上倾倒一片啊。临了呢拿一个上了色的那个开国大典来当一个彩蛋惊喜，其实这个对电影是个破坏，它第三幕还是变成了流水账。但你要是想跟前几部对比也没有办法了，因为前三部这个评分都已经关闭了，意外的是这一部的评分竟然还开着，不知道是想拿它做一个试水口啊干什么。无论怎么样吧，博纳他们拍这些电影吧，于东毕竟是当年韩三平跟班嘛，他们还是有点想法，借着咱们拍主旋律带点私货，红海行动搞点那个大尺度血腥的，然后猎户英雄呢搞一个城市无政府状态，主旋律谁敢这么拍啊，可能就是博纳还能有这么一条思路。我觉得不妨可以再多等博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碰到拍情色场面，我觉得那就是巅峰。